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会继续讨论灵魂永生的第531节。上个星期我们提到，除了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在其他实相的我们所不知道的自己，并且所有的这些自己当中还存在着一种交织交感的关系。而在前面的课程我们也了解到，即便是以量子力学的角度来探讨的话，我们所知道的自己的身体的结构是由原子电子所建构的，而这些原子跟电子它们在绕行的时候是呈现一闪一射的现象，也就是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除了是我们的身体之外，它也绕行到其他的实相世界，而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领域里头，它不是我们的物质身体的肉体，也就是结构成我们现在的这些肉体的原子跟电子，它的另外一个部分在其他的实相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肉身肉体的原子跟电子。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经验不必要被肉体的感知机构所局限，我们还是可以汲取到这些其他个别个体的自己的知识。如果我们学着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目前的物质的实相当中去挪开来，去感知一些新的感知方式的话，我们不但会拓展我们目前自己的经验，而且还会拓展对实相的一些概念。我们除了能感觉到自己之外，还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那各位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么多的自己呢？为什么除了肉身的自己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所不知道的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在前面的课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学习意识永远会拓展。为什么意识要拓展呢？因为意识要透过不同的实相来学习新的经验。连这个物质实相一开始，甚至还没有人类之前，我们都已经实验过用不同的身材、不同的智商、不同的能力以及不同的年龄来实验，看用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内在意识在物质实相当中能够得到更好的经验，得到更好的学习。连当中意识容器的这个肉体身体都有在其他的实相当中的其他肉体的形象。那么各位去想，我们怎么可能是一个单独的自己呢？既然不是一个单独的自己，只因为我们相信物质的实相是唯一有效的实相，所以我们没有想去寻找其他的实相。那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知道有人有天眼通、他心通，或者是自己有这样的感知的经验的话，也可以给你对其他种类的感知、其他实相的存在得到一种切切的暗示跟证明。我相信各位在平时清醒的时候，或者是在睡觉的时候，都卷入了相当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明明是一个不同的自己，我们会完完全全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是拥有什么样的家庭状况，以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醒时的时候的自己，也看不到醒时时候的现状，甚至觉察不到正在睡觉的这个身体的床铺。那么很显然的，我们有一个意识之流，意识在流动的时候会产生能量，而能量会产生行动。在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察到我们自己所感知的外在现象。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外在现象只对目前的感知有效而已。一旦我们的焦点改变，我们的外面环境也就跟着改变了。就如同你在这个梦到另外一个梦当中，你所看到的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所处的当下现状是完全可以不一样的。赛斯在这里说，我们的意识之流只是我们的思想，只是我们的意象和印象的一条小溪而已，而它是一条深得多的意识河流的一部分。这条河流代表了我们自己更深的存在跟经验。那么既然是一条河流的话，我们的感知当然会影响到这条河流的其他的流谷，或者是其他的流谷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目前的这个流谷当中的流量以及流向。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我们是其他的流骨的源头，而其他的流骨也是我们的源头，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互为表里，而且互相在影响。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是在意识的拓展，是一个意识的学习。所以从这一点各位去思考，整个学习的过程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对一个意识之流的话，流向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既然是意识之流的话，一定有一个整个意识的流向，所以我们会是一个完形的一部分。我们自己在学习，难道整个意识的流向没有在学习吗？既然他们也有在学习，他们也带着整个意识之流往一个方向在流动的话，那么自由度以及自发性就是最重要的两个重要因素了。我们的自由度来自于愿意接受所有其他的流骨的影响，我们这个流骨会随着所有整个流骨的流向来运作，那么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整个河流的带动。所以自由度其实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深得多的意识河流的一部分。自由度让我们能够去截取我们所现在不知道的其他的更深的存在跟经验。而自发性的话，是了解到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在推动之外，其实还有我们内在更深层的带动力，以及我们的其他自己的这个带动力。既然自由度跟自发性如果以意识之流的角度来思考是这么重要的话，我们既然不是只有一个流骨，而且还有其他深得多的意识的河流的推动的话，自由度如果碰到所谓的信念的话，那么到底是信念重要，还是自由度跟自发性是重要的？如果各位以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显然自由度跟自发性是比如果跟信念冲突的时候，那当然一定是自由度跟自发性要重要的太多了。但是如果你去审视什么是信念的话，赛斯已经定义所谓的信念是自我的信念跟其他内我的信念合在一起才叫做信念的话，那么自由度跟自发性怎么可能跟信念会相抵触呢？因为在信念当中，既然是包含了自我跟内我的信念的话，那么所谓的信念当然包含了内在的信念，而内在的信念不就是更深得多的意识的河流的推动力吗？那既然已经包含了推动力，必然不是在自我的操控之下。也就是各位，如果你用一个河流来比喻的话，这个河流用什么方向去流动的话，流向什么样的方向，有一个推动力的话，那一定除了在河面上表面所看到的这些流向之外，一定有一个内在的河流的流动在推动着表面的流动。既然这个推动已经包含了流向的意念的话，真正的信念其实包含了自由度跟自发性的，而且永远都不会冲突。如果是冲突的话，那就不叫信念的，因为这只是一个自我的操作。这就是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必须要避免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这个流向没有根据我们的内在的那个推动力，没有去觉察到更深的其他的河流的意识的流动。从信念的英文字我们去了解什么叫做信念呢？它只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它原文就叫 beliefs， 就是相信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呢？那当然是由我们的天赋嘛，由内在的这个推动力，由意识的流量嘛。所以还是从意识、能量跟行动来看我们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如果有一个行动，有一个推动力，有一个我们想做的事情，那必然有一个能量在后面推，有个能量在后面推，一定有一个推动的意识在后面促使这个能量的推动。而如果我们了解到其实believe 的意思，我们说相信的这个字，当然包含了某些在推动之下的一个框架了。我们在之前也提过，信念本身是什么呢？信念就是一个过滤器嘛，也就是我们的天赋、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价值完成，这个就是我们内在在推的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已经早就给你，你的意识要朝着某些已经先设定好的意识包裹在前进的一种行动方向。行动有没有一个方向呢？我们从水流来看，在中国的话，江水可不可能不向东流呢？ 江水不一定会向东流，江水只会向低的地方流。所以在美国我们所处的洛杉矶的话，江水有可能是向西流的。像我们所处的洛杉矶，我们的加州，它本身就是在美国的西岸，那么它的地势是比中间要低得多，所以我们这里的江水一定是向西流的。江水向东流，在我们这边的话就不会是对的，但是它是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它会往低处去流。那么我们的信念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流谷，主要还是后面在推动的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能量所产生出来的行动的方向。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拥有什么样的天赋，是不是我们的内在早就已经在我们出生之前设定好的意识的包裹了。像昨天我们讨论到了那个吉姆，他的存有是罗尔克的那个吉姆，他会生生世世出生成修行者，会用一种圣洁的方式在过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他自己内在的推动的方向？有嘛。所以这样的人有没有他的天赋所在？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流动的方向，有他的天赋，有他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的话，当然不可能一个现象会适合所有的人。在昨天的课程我们也讨论过了，适合于罗尔克的事情并不适合于比尔，也不适合于珍根罗。罗尔克有罗尔克的行动方向，而这个行动方向显然跟马克的行动方向以及跟约瑟与鲁伯的行动方向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们会在一起学习，会在一起互动，但是是不是因为频率比较相近的，互相在借着互相的特质在学习，以便推动自己能够完成自己的价值的完成，使自己的江水能够向东流，流向一个意识的整个海洋当中。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塞斯对吉姆，也就是罗尔克的建议，要他尽量的开放一点。同时塞斯也跟珍根罗讲说，我跟罗尔克讲的这一套不适合于你们，也不适合叫做马克的那个比尔麦克唐纳。所以他跟比尔讲说，你忘了我对罗尔克讲的这一段话。我不知道我们的翻译者把它翻译成想都别想，其实它的英文只是一个忘记而已，你不要去注重在这一点上。这一点的意见只适合于罗尔克，不适合于马克你的特质。从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适合于一个人塞斯给他的建议，其实不见得会适合于其他的人。而且塞斯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作是永远不会错的来源。当然这句话除了他的知识跟经验是有一个极限之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说，整个意识它是一个意识的河流，必然有一个河流流动的方向，也就是状况会因为整个意识的形式的方向改变，所有的行动会跟着改变。文明可不可能毁灭？文明是可能毁灭的。状况有没有可能跟之前所讲的不一样？状况既然是应付目前眼前所发展出来的舞台背景的话，舞台背景怎么可能永远都一样？那么现在所讲的意见是针对眼前的情况的话，怎么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布景呢？塞斯在他的早期课第四册的第170节对隐斯博士，也就是塞斯文化翻译版的英斯翠姆博士，他跟英博士讲说，如果要拯救这个世界的话，至少要另外20个像我这样的能量人格元素才有可能对这个实相世界有所帮助。他没有说我能够帮助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事实上也不需要他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个教室，是一个我们的内在所设定出来来学习的一个教室。那既然是一个教室，你把教室打翻的，人家怎么来学习呢？如果我们说要救这个世界，要拯救全部的人类的话，那意识等于是我们的内在意识没有一个学习的地方，这几乎就是同义词了。如果物质的世界是一个教室的话，自然有它的内在所以要安排跟调整的力量，这个力量完全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安排以及内在的调整，根本不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来救，而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反而是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教室来学习。从前面这一段 赛斯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得到，真正的信念一定包含了我们内在的这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发性。而且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在全神贯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有更大的自由。所谓更大的自由，就是不让自己僵化在自我的控制之下，我们随时要取得除了我们这个实相所能够取得的自信之外，我们要让自己能够取得到其他实相的经验，不能够仅限于一个僵化的固执的不变的一套想法。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有没有所谓的信念疫苗？这个是我们昨天上课之后有朋友在问我的一些问题，有几位朋友也希望我针对这个信念疫苗的部分，以及我们到底要不要打疫苗的这个观念，再做更深入的解说一下。正好我们的课程也上到意识之流，我想我还是来稍微回一下这些网络上朋友的这么多的回应，我再来提几个观点来让大家参考。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内在？是不是每个人的内在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天赋特质？这个天赋特质是不是也都不一样？我们常说我们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所谓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跟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就如同我们的手指头一样。那么既然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话，有没有一个同样的方式想要来一统天下？赛斯真正的教导是叫我们不要自我过度的操作，也就是回到一个自发性跟自由度，只要你全神贯注在眼前的事情就好了。那么既然只是在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的话，没有一件事情会适合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所谓对的事情会绑住所有人的行动的方向，不会有一个教导会适合所有的人、所有的世代以及所有的状况。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不要把我当作是永远不会错的源头。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学习跟表达吗？就算一个想法非常好，也不会完完全全能够适用于所有的现象。这就是易经在讲的道理，所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久则穷。一个想法即便再好的想法，到后来一定会变成宝刀用老。为什么要宝刀用老呢？因为才有新的学习，以及能够发展出新的方向。意识本质就是创造性，而创造性就是改变。怎么可能有一个想法我们跟随着这个想法是永远不变的呢？那么以这种情况去推展的话，现在的这个病症的状况跟以前我们所说的流行性的病症会一样吗？过去这一年多的新冠病毒在这个世界上70几亿人当中已经有2亿人确诊了，在过去曾经有这样的流行性的状态吗？所以不论是在规模上，是在病症的特质上，以及它的流行的特质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内在的创造性，是一个内在的行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状况其实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从来不曾经发生过的，不曾经有这样的规模，也不曾经有这样的一种病毒的传播方式。而我们必须要从本质上去了解，所有的行动都是来自内在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层面，是一个意识产生能量产生行动的一脉相承的流动方式。我们在之前曾经讨论过的早期课第四册的第164节提到，疾病是行动的一部分，疾病根本就不是疾病，产生疾病是我们内在的行动，也是我们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是用这样的行动来阻止行动的方向，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是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我们整个世代整个群体是在意识上学习的另外一个方向。从164节我们看到，障碍性的行动代表着对能量或行动的阻碍没有出路的一种聚集，这个是在164节一开始赛斯的起手式的几句话。所以流行病产生疾病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内在的能量的流动方向是内在的行动。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你今天是碰到内在的某一种强力的行动的话，如果跟之前的些微的行动相比的话， 所有的应对方式当然是不一样啊。就如同如果今天你碰到了下雨天，你撑个伞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如果今天是有大洪水从后面冲过来，是一个大海啸的话，不要说雨伞，就算你有一个小船也不能够保证你的安全。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根据目前所面临的状况来采取最适当的行动，这个才是一个务实的，充满的全神贯注，充满的对环境的采取最适当的反应，以及了解这整个是一个内在的创造性。没有错，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当中，赛斯的确有提到，如果你不想死的话，你是不会死的，如果你不想生病的话，你也不会生病。而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他也提到，没有必要的话是不用去打什么疫苗。可是我们要了解，他在谈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是在真跟罗他们碰到一些下雨的情况，是奇梦河产生淹水的现象，他所提的在那种状况之下的小小的流行病，那么针对一个整个世界2亿多人确诊而且继续在演化下去的这样的目前的内在行动，是不是一定采取跟奇梦河淹水的那种行动会是一样的状态呢？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了，因为场景是不一样的，所谈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而且时空是不一样的，我们所面临的内在的行动也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也必须要看看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真跟罗两个人他们自己的修为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基本上他们是听起他们的内在的声音，所以他们没有去打疫苗。既然是听起内在的状态的话，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内在的行动力，以及根据自己的自发性跟自由度在采取行动？那么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就要看我们是根据现在外面所发生的情况去采取一个适当的反应。在网络上曾经流行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非常虔诚的神父，他对于宗教的奉献是非常的尽力以及非常的虔诚，所以当他碰到洪水来的时候，水已经淹到屋顶了，他躲在屋顶上，他用心的祈祷，希望上帝能够来救他，而且他也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这个最忠实的仆人。果然没有多久，来救他的橡皮艇到了，他拒绝上橡皮艇，因为他说上帝会来救我。水淹得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小船过来了，他也拒绝这个小船，因为他说上帝会来救我。后来直升机也来了，希望他能够接受直升机的救援，而他也拒绝，他说上帝会来救我。最后淹死之后，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责怪上帝说，我是你这么忠实的仆人，为什么你不来救我？上帝说，有啊，我派了橡皮艇，也派了小船，又派了直升机过去救你啊。这个当然是个笑话，但是某个角度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老是坚定在某一个框架之下，以为在什么样的行动之下我们会得救，不是这样的。如果意识是一个动量的话，环境就会随时改变，而采取的方案也会随时根据所采取的不同的背景，我们必须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只僵化的认定一种方式可以应付所有的状况的话，基本上在这样的僵化之下就失去了这里所说的自由度跟自发性，你让内在的行动没有办法按照整体的方式来换舞台背景。撑着雨伞来阻挡雨势跟碰到海啸必须要采取的策略会是一样的吗？奇梦河淹水所引起的传染病跟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有2亿多人而且继续在进行下去的内在行动会是一样的吗？在美国已经将近 10% 的人口是已经确诊的，病症的状况也完全是不同的，你克服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会有新的状态会继续发生。在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按照道瑞资料的说法，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内在在改变我们身体的结构方式，意思是我们的能量在改变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状况所面临的那个承受力也要跟着改变。怎么改变呢？也是透过一个环境的改变，一种疾病的刺激，因为疾病也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所谓的信念疫苗，信念指的是内在以及外在的想法叫信念，而我们如果只是以为我们外在在操作的这个想法叫信念的话，因此我们就会变成僵化，而没有办法去面对整个事态的演变所必须要采取的最适当的策略。既然信念是内在跟外在的想法，当我们在谈到信念疫苗的时候，有没有谈到我们必须要根据自己由衷的感觉来采取行动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信念就不是真正的信念，因为我们的信念里头没有包括自发性跟自由度，我们个人的倾向的这个部分在内了。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谓的信念不过是外在自我的想法而已，怎么可能是所谓的信念或所谓的疫苗呢？更何况一件事情会适合于所有的人吗？一件事情会适合所有的状态吗？一件事情会适合所有所发生的不同时代的状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物质世界就不会是一个学习的教室了。既然谈到我们的内在的想法，那么你当然要看看你的焦虑以及你的恐惧跟你的信心其实有的时候是相对的。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念的疫苗，那你要看你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呢？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心的话，如果你还是处在一种焦虑跟恐惧的状态的话，那还不如去打一针吧。刚刚不是提过吗？吉姆，也就是那个罗尔克，其实赛斯对他的建议并不适合于当比尔的那个马克，也不适合真跟罗，也就是约瑟跟鲁伯。我们在谈赛斯制药的话，一定不能离开这个信念是内在跟外在的合成，是来自于自由度跟自发性的这个特质。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僵化的想法就变成不能移动的想法，一旦不能移动的话，就不会是创造性。再说信念本身它只是一个过滤的架构而已，过滤的架构的意思是在一个整体的资源当中只取你所要的那个部分，这种情况之下的确会在强度跟深度上会加强，可是如果它变成一个框架而没有办法移动的话，就变成我们的内在必须要采取其他更严重的方式来处理眼前僵化的情况了。那么如果这次的疫情是在改变人类的身体结构的话，既然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内在所创造的，我们的身体当然也会适应所有发生的状况，那么即使打了疫苗，我们的身体慢慢也会吸收，也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来接受未来的环境。那么既然未来环境我们的内在的行动力是改向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也必须要让我们的身体去适应整个群体的状态。不论是身心灵的任何教派，不管是赛斯也好还是科学家也好，他们都提到一个观点，也就是如果是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的话，他们如果跟我们有一样的身体，他们是没有办法适应在地球上的这些病毒、病菌以及化学性的变化。如果一个古代人突然间在这个世代醒过来，突然间再回到目前的社会的话，他们并没有办法去适应目前的身体的状况，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的病毒，在我们的身体上已经产生不同的结构方式，所有发生的状况对我们现在的肉体的结构都在能量上会有所改变的，因为环境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当然也会改变。如果群体在改变人类的身体结构的话，一个人如果过度的用自我在操控的话，那这样的话又怎么会有一个方式来调整跟突破呢？所以我在昨天的课程才会提到，目前我是没有打疫苗，我们家也没有人打疫苗，不过呢，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们不会去排斥任何打疫苗的这样的行动。比较重要的反而是用什么方式能让你的心平静下来，你不需要再受到这样的恐惧的威胁。我们所处的世代的变化其实要跟着整个群体的状态，我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环境。就如同我昨天所说的，汽车在心灵上的确是一个幻象，对赛斯来讲的话，汽车不过是一个投影而已。不过如果你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话，你必须要尊重这个世界的规则以及这个常义的基本假设。如果你是在梦中的话，在梦中碰到一部汽车，在梦中的自己也会被那个汽车撞到吗？ 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想各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如果你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的进行的方向的话，我们最好能够尊重常意，你该保护自己还是要保护你自己，否则的话，我们所学的东西反而变成在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意识上，变成跟内在的操作上会产生一个僵化，而让我们的内在的行动产生阻碍的情况。既然即便是我们内在的行动，既然群体式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真的必须要尊重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否则的话，你要去看，你不去打疫苗，或者是拒绝打疫苗，而且僵化的拒绝所有能够保护你的任何行动，会不会像那个神户一样，来的所有的救护的船只以及直升机，它都拒绝那样？赛斯会告诉你说，是啊，当时我的确有这样讲，但是当时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状况跟你们现在的环境是不太一样的耶，而且我也不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来源啊。各位也可以从整套赛斯资料当中他所谈的信念到底对他的学生或对真和罗当中产生多少的效用，各位不妨去参考苏华金斯所写的以赛斯对话，或者去看一看他们在 ESP 学习班所上课的内容，或者我们最近在第九册所提到的跟名字叫吉姆·克勒森的那个牧师所对谈的内容。他要吉姆·克勒森最主要的在讲的还是怎么样让他能够更加的自由，怎么样更加的按照他内心的自发性来行动。在整套赛斯资料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改变的信念来改变的人生，还是个人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自发性的脉动来行动呢？还是那句话，我们的信念其实包含了我们的内在的行动力，因为信念包含的内在的信念跟外在的信念。如果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情，我们觉得可以用自己的信念来克服所有的困难，问题是我们已经把这样的困难引到我们的眼前啦。是我们创造目前的舞台背景，是我们身在目前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的面前所面临的就是我们心态的一部分啦。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的531节这里所说的所谓的意识之流，只是思想、意象跟印象的一条小溪，而它是一条深得多的意识河流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这个河流一部分的一个流谷而已。那么我们要不要顺着整个意识之流在流动啊？各位去思考吧，这河流代表了你自己更深远的存在与经验，你花了所有的时间在审视这条小溪，因而被它的流动催眠了，被它的动作迷住了。我们以为只有我们眼前的自己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同时这些其他的感知与意识之流流过你，而你没有注意到，但它们的确是你的一部分，它们代表你在其他实相的层面也摄入了十分有效的事件、行动与情感以及你的各面。所以我们在谈信念，在谈什么信念疫苗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去看我们内心的感受呢？怎么不根据我们内在的自发性以及内在的信息呢？如果我们内心有那样的感受，你其实不用去对抗它。所以你可以打，你也可以不打，打或不打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你要学着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动作都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意识它是一个整体的意识之流，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流过我们自己而真的没有感知到的还有我们自己的内在，他们的确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在其他的实相的层面，而且摄入十分有效的事件、行动跟情感的各个面向。整个赛斯的资料都在告诉我们，全神贯注才是真正重要的。在全神贯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来自于我们的自发性。真正的信心一定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自发性产生出来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当作是我们自发性的一个信念的来源，却没有办法用桥接的方式去接别人的信心变成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可以从昨天的课程看到，他们这些人从马克啊、鲁伯跟约瑟啊、罗尔克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振动频率，你没有办法用真的想法、罗的想法去套在罗尔克的身上，也没有办法用罗尔克的想法以及他的振动频率把它移到比尔的身上。他们会出生成什么样的人格，会过什么样的人生，有他们个人的特质以及他们的倾向性。那么一个人是不是成熟，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更长久的、更舒服的活在人间，或者是他利用人间的这个层面来做一些外在自我所不知道的学习，这个完全不是由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我们常常说的，你没有办法把林黛玉变成王熙凤，那你也没有办法把王熙凤变成林黛玉。一个人要不要成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完全是根据他内在的一种倾向性，他的频率的振动方式。真跟罗两个人是最后一世，那么他可不可以跟罗尔克或者是马克讲说，你就学真跟罗就好了，学得到吗？如果学不到的话，我们又怎么样把我们的信念移向我们认为是对的那个信念呢？如果你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怎么可能去否定它呢？如果你内心有很大的恐惧，然后用天经经地理理的方式想说，我现在要移植某种想法，而这个想法一旦移植到我的身上以后，它就会变成我的一部分，但是在移动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整个内在由内而外的行动，它不会是你个人在移动的就能够移动的。别人有的信心，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学习的脚步跟行程，而我们所拥有的部分别人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到，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永远认为什么样的想法是最好的，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想法来过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就好像卢尔克一样，还不如那充满了肉欲的马克跟约瑟，他们反而比较容易离开这个物质轮回，因为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自发性。否则的话，我们当了4000年的僧侣，再怎么样的圣洁，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推向一个完整的自己的这个层面上。我们面对眼前的现象在采取我们的行动，那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也在采取他的行动，我们的内在自己一样的面临目前的世代在采取最适当的行动来当意识上的拓展的学习。如果讨论到赛斯资料的话，一定要讨论到这个多次元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多次元的概念的话，我们的操控有可能变成一个过度自我在操作的僵化的行动。我们的身体在适应外面的环境，的确有它能够适应的一种方式。最近在海地有一些政治性的变动，好像是海地的总统被枪杀了。在上次海地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从报纸上才看到一则消息，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既然有些面包是混着泥土再烧出来卖给贫穷的人。对我们来讲的话，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东西你只要掉在地上你就不敢吃了，怎么可能混着泥土去烧面包呢？但是如果你是出生在那个环境之下的话，或许你就不会在那种情况之下觉得那么奇怪了，基本上可能身体也会适应那种情况。所以身体的适应能力的确会根据环境的情况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现象，连身体的状况都会依个人的特质而不同的话，适合于真跟罗的状况也不见得会适合于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内在在学习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们内在的特质每个人也都不一样。给自己更大的自由度，给自己更大的自发性，能够全神贯注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创造性当中，这才是真正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主要的多次元的观点。所以主要真正要处理的是内心的那个恐惧跟担心的心态，因为如果你的内心里头有那么大的恐惧跟担心的话，那还不如去处理这样的恐惧跟担心，会比较是适合于使一个人能够专心在他自己的创造性的工作上。处理内心的担心，一个人才能够全神贯注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我们是不可能跟内在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舞台背景来对抗的，这个从我们最近的很多的赛斯的章节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当然如同之前我一再强调的， 我们在这边所上课的内容只代表我个人一点点还不太成熟的想法而已，你还是必须要根据你自己的自发性，你自己的感觉去做你自己的决策。如果这些想法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的话，那么还是要请你尊重你自己的想法，只要把这边的意见当作是一个参考就可以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这个时候是9:35，我们下个星期会从9:35以下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课程的确是进行的非常的少，但是因为要回应一些网络上朋友所提到的问题，希望能够更加的深入去了解信念跟自发性跟自由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对打疫苗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我们了解到生死是一如的，我们在打疫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对实相的一个选择。的确是有很多人利用目前的新冠病毒的流行或者是打疫苗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安排自己离开这个人世间，但就如同赛斯所说的，就算是离开了也不见得一定就是一个最不好的情况。赛斯曾经提到，在中古世纪黑暗时代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会死亡，是因为他们集体离开了这个转世轮回，他们不在物质世界上再来玩同样的游戏了。那么如果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离开人世间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好吗？当然我相信没有人在现在的这个时刻想要离开人世，但这仍然是你内在的一个行动力跟它的选择。回到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行动，任何产生出来的行动一定是内在的能量而涉及到内在的意识。放松自己，让自己能够处在一种安心的状态，好好去享受你所拥有的那个部分。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我一位朋友请我吃饭，我听过松露，但是从来没有看过松露以及尝过松露。任何新鲜的事情总是满心欢喜的，能够享受你在人世间的生活，在任何时刻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最有力的能量上的支持。让自己有能量，然后就可以让自己有意识，然后就可以采取最好的行动。那么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就是那个满心欢喜啊。当苦行僧4000年也没有办法离开人世间，只能当一个电视的修理工，这样的赛斯的论述方式有没有让我们觉得好好去过我们现在的人生吧，好好去享受我们能享受的每个片刻吧。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也是一种对生命的信心。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